叫奥克，就有加工车。
到教会反而很方便，
到教会方便哈，啊，他又可以坐巴士。
对，他说他有公交车。
加上这个是黑白灯，在这里乃是要来追求你的话语，追求你的真理。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每一次我们到你的面前，你都把你天上的窗户向我们打开，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所启示的奥秘。 今天我们要把三一神这个奥秘要仰望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继续把你的亮光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思想，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你的里面去，好让我们的思想被你打开，我们的灵被你启示，我们从里面能够认识到你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今天我们要继续交通到圣灵的问题。我们已经交通过了什么叫做受圣灵，什么叫做满了圣灵，什么叫做圣灵降在人的身上，什么叫做充满圣灵。我们本周圣经我们都交通了。那么今天我们按照我们发的讲义，我们今天是应该交通到三一神的第三位，就是圣灵。他的工作进一步知道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圣经里启示的有关的真理。那么在讲这个以前，交通这个话以前，我们先要交通一个题目，就是我们黑板上写的前言。我们先要交通一个问题，就叫三一神。啊，三一神，你现在我们听到很多叫做三位一体，圣经里没有三位一体，也没有三一神这个名词。那么等等，我们要来看圣经里给我们的启示。第一个，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神只有一位啊，神只有一位，但是又有三的这个奥秘。神只有一位，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先读以赛亚书第44章。以赛亚书44章第六节，以赛亚书44章第六节，我来读。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神。就是只有一位神，除了耶和华以外，这是旧约的启示，没有其他的真神，就是没有其他的神。再请我们读罗马书16章，罗马书16章27节最后一节，罗马书16章最后一节。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独一的神，独一的全智的神。所以圣经里启示我们神是独一的神。我们再请读提摩太前书1章，17节，提摩太前书1章17节。但愿尊贵荣耀 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独一的神。再请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读到第六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从第四节读到第六节。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的，也住在众人之内。
好，你看见这里第六节说一神啊，一神，所以从旧约到新约的启示，神只有一位，只有一位，他是独一的神，其他的都不是神，而且神只有一位。那么圣经里说到神只有一位，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了，圣经里又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说又有父子灵的区别，又有父子灵。那就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28章。马太福音第28章从46节读到20节，46节读到20节。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好了，那么这里就说到又有父子圣灵的区别，神只有一位，又有父子圣灵的区别。那我们要读一点旧约，请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要从26节读到27节，26节读到27节。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好，请我们注意这个第二十创世纪第一章的26节，神说，神是独一的一位神，神说了，底下就讲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造人，这个用了我们啊，是一个复数了啊，复数了，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里用了一个造字，一个动词造字，这个动词在希伯来文就是单数的，这个动词是单数的动词，啊，不是复数的动词，啊，那就说神是一位，对不对？所以当动词是用单数的，不能用复数的，好不好？那么这里就说我们要照我们，我们又是复数了。好，等等我们要来解释，好不好？我们又是复数了，我们的样式，我们的形象造人，底下是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单数，看到没有？他的形象是单数了，所以三一神是只有一位，但是里面又有一个奥秘，那就是说有我们和他的区别， 有我们和他的区别，而且用的这个动词不是用复数的动词，是用单数的动词。好，我们就把这个读出来，最后我们要来看圣经里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一个。那么下面呢，我们还要读一点，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最后一章第十三章。最后一节，哥林多后书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也就是十四节。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你看，神只有一位，这里又是讲主耶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原文不是感动，原文是交通 ，communication， 这是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好，那么我们说到圣经里明明告诉我们神只有一位，但是又有父子灵的区别。以弗所书刚刚我们读到第四章那里讲一主一灵一神，又有一主一灵一神，但是他们又是一位神，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奥秘了。这个奥秘就不是用我们的思想能够把它想通了，因为这叫属灵的一个奥秘。照我们来讲，这是三位三个神，对不对？照我们这样想，但是圣经里讲不是，只有一位神，一位神，但是又有父子灵的区别，或者叫父子灵的不同。好，这是一个。那么现在我们要说到父子灵，他们都有自己的旨意。啊，现在我们继续讲，他们都有自己的旨意。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六章。好，我们来读，因为这只有几句话。第九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神有自己的旨意，这是父了，父有自己的旨意，他想做什么他就可以做，他有旨意。那么主耶稣也有自己的旨意，也有自己的意思。那请我们读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三节，我来读这一节哈，十三节开始读。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主耶稣是按照什么？按照自己的意思，他也有意思。就是他有独立的意思，他有，神有。那我们来看圣灵也有，那请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要从第七节读到十一节，七节读到十一节。
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圣灵也有自己的意思。父有他自己的旨意，主耶稣有他自己的意思，圣灵也有他自己的意思，他们都有独立的意志。但是他们三个的独立意志不矛盾，是合一的，是从来不会矛盾的，是合一的。但是他有这个独立的意志。那么我们来说到什么，一个人如果有独立的意志，我们就说这个人有一个位格，他有一个位格，他单独存在的一个位格，因为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也都有你自己的位格。如果一个人被鬼附了，他就没有位格了，因为鬼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丧失了自己的旨意了，自己的意思。凡是一个人有自己的旨意的，有自己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有一个自由意志的这种人，我们就叫他说他有人的位格，就是 personality， 他有这个位格。因此神只有一位，但是有三个位格。我们从位格，从自由意志，从他的旨意来讲，有三个。神有神的位格，主耶稣有主耶稣的位格，圣灵有圣灵的位格。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读圣经的人，就用 Trinity 这个字，我黑板上写的就是三一。你看我们现在不是有三一神学院吗，就用着 Trinity 这个字，那就是是一，但是又是三。啊，神是一位，但是又是三，那就是三个位格，而不是三个神。要大家弄清楚，是三个不同的位格，而不是三位神。现在的解释认识就是从这个观点来，就是神是一位，有父子灵的不同区别，因为它是一个属灵的奥秘，我们只能用位格来解释它，就是说它的位格不同，但是只有一位神，有三个不同的位格，不能讲成三个神。那么现在有很多人来解释这一个，想用人的言语、人的智慧来解释三一神，那么这个解释都是有问题的，都是有问题，因为我们讲这是一个奥秘。怎么有问题呢？我就举个例来讲，有人就讲，他说神有父子灵，他说拿水来做一个比方，水，他说假如这里有一杯水，这个水在正常的温度下它全部是水，你把它保在冰箱里去急冻了，它这杯水就变成什么固体了，就是冰了。如果你把它放到炉子上把它烧开，它就变成什么水蒸气走了啊。所以他就说啊，这个就好比说神有三态，看到没有，这个错误，这叫形态论。为什么这个解释是错误的呢？
当这一杯水变成冰了的时候，这里头就没有水了，对不对？当它变成水蒸气走了，这里头水也没有了，冰也没有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说神的存在随时随地，神也存在，主耶稣也存在，圣灵怎么样也存在，所以他不能用这个形态来解释，好不好？也有的人解释就用人的不同的身份来解释，比方说一个做父亲的，他对于他的儿子来讲，他有一个名称叫父亲，他对他的孙子来讲，他的名称就叫祖父，他对他自己的父亲来讲，他又叫儿子，就说他有三个身份，又是儿子的身份，又是父亲的身份，又是祖父的身份。他拿这个来比方，是神有三个身份，这也是错的，这就是形态的外面的东西啊，这是名称的不同，这是名称的不同。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不是神是一位，不是这位神有三个不同的名称而已，不是这个意思，那是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好不好？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现在的解释智慧来解释这个问题，来解释这个问题。因此我们要进一步的来看圣经里给我们的启示。第一个我们要来看神是神，主耶稣也是神，圣灵也是神啊，要清楚这一个。那么父是神，这个没有问题，我们都知道。但是主耶稣是神，那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读第八节。
论到此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
好，你看论到此就是主耶稣吧，说他是什么神啊。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是神，他和天使是不同的，他和天使不同。现在我们还是读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五节啊，我们请读第五节。
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
天使在旧约是称为神的儿子，请注意，叫称为神的儿子，不是生成神的儿子，不是生命的关系。天使是被造的，天使是被造的。那么现在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诗篇八十二篇。诗篇八十二篇，哎，我们先读第一节，然后我们要读第六节，先读第一节，再读第六节。
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第六节，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
好，那么我们要注意，耶和华见证人就是把这个圣经拿来说。主耶稣是神所造的一个天使，因为他顺服了神的旨意，神就把他提拔起来变成神了啊，这是耶和华见证人的解释，他就根据这一个，这个天使也是神啊。那我们要看第一节，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进行审判。第一个神这个字 是指说至高者讲的啊，至高者讲的，那就是这个 Elohim 这个字，就是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的那个神字，在希伯来文是这个字。有权力者的会中，这个权力者也是一个神字，它是伊里这个字，意思就是全能者，有能力的人，有能力的者。第一个神是所独一的神，第二个这个神字是说有权柄的这些天使，那是指着天使讲。所以后面就在诸神中行审判。我们说神只有一位吧，这里呢诸神它是用的神这个字，用的复数的神这个字，在他们中间进行审判。神要在天使中间进行审判，我们怎么知道这些指的天使讲？那先看第六节，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旧约的以色列人是把天使称为神，旧约的以色列人把天使称为神，所以他们要拜天使的，他们认为天使是神的儿子。那请我们往前面翻，我们读约伯记，第一章，约伯记第一章，我们要从第六节开始读，要读到第八节。
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我们再读第二章的第一节。
又有一天，
第三节，
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
好了，你看到这里啊，是说到神的众子，看到没有？神的众子，这是指的天使，因为这些众子都是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看到没有？势力在神的面前啊，这就是天使。所以在旧约的天使被称为神的儿子，旧约的天使称为神的儿子，新约就不是了。新约是把天使说告诉我们他是福裕的灵，这是希伯来书第一章啊，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啊，我们要读第十三节到十四节。
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天使是服役的灵，就是仆人啊。主耶稣不是仆人，所以我们要请读希伯来书的第一章，我们要从第五节读到第六节，五节读到第六节。
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是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好， 这里就把天使和主耶稣分别出来了。啊，这里讲的第五卷，我今日生你，原文的意思不是生你，是兴起了你，把你兴起来 ，stand， 把主耶稣兴起。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说他与父原为一，这个没有说天使 和神是一。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请读第三十节。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
我与父原为一。
好，主耶稣和父是一，他不是天使，他不是被造。
本来没有原这个字。
嗯，
原这个字本来没有的。
对，就是原来没有原字啊，就是我与父是一，他不是原，不是原，是一，就是。所以主耶稣是道成肉身。他是道成肉身，天使不是道，天使不是道，天使是富裕的灵。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不是天使，主耶稣不是被造，他就是神。好，我们这里要说到第一个，神是神，主耶稣是神。现在我们要说圣灵也是神啊，圣灵也是神。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要从第三节开始读，读到第四节，第三节读到第四节。
彼得说，亚拿利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种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呢？
好，请我们看第三节，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是你欺哄圣灵，对不对？这里说欺哄圣灵。第四节马上就讲，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什么？欺哄神。欺哄圣灵就是欺哄神，圣灵也是神。好，我们看神是有一位，有三个不同的位格，这三个位格都是神，你看到没有？都是神，就是这位独一的神，三个位格都是神。现在我们还要进一步说，这三个位格都是灵啊，都是灵。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读二十四节。二十四节，
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好，这里告诉我们神是灵。现在我们要说主耶稣也是灵，那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十七节，
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
好，你看见这主就是灵，主就是那灵，神是灵，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神是灵，主耶稣是神，主耶稣也是灵。那主耶稣怎么 那成了有肉身了。好了，这是主耶稣是道成肉身，他是道成肉身，他道成肉身的目的是要把他的身体作为一个赎罪祭，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道成了肉身。主耶稣没有肉身以前，他是与神在一起，他与父约为一，他就是神，神就是灵啊。所以这里说主就是那灵，好不好？那么圣灵也是灵啊，这个没有问题了，圣灵是灵，父是灵，对不对？神是灵，主也是灵。好，因此我们看这三个位格，三个位格都是神，三个位格都是灵。你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曾经说了一句话啊，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三节，
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
主耶稣从天降下说这句话的时候，主耶稣是在肉身里面嘛，对不对？他说他是从天降下，但是人就在哪里啊？人就在天上。他怎么又到天上去了呢？他还没有复活啊，那因为他是灵。所以主虽然穿上一个肉身在地上，因为主就是那灵，主人就在天上。主耶稣虽然穿了这个肉身，你们记得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主耶稣这个肉身可以变化呀，是不是可以变化？哦，如果他不是神，他不是灵，他怎么能够变化？好，我们的身体不能变了，好不好？好，因为他是从神来的，他是道成肉身，好不好？好，这就是圣经里给我们看见。神是灵，三一神的位格，每一个位格都是神，也都是灵，这是圣经里给我们看见。因为是灵，神是灵，所以就有一个灵和我们人就不同了。那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二十四节。
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是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
好，神是充满天地啊，你看到没有？你说神现在在哪里啊？你说神在天上，不错，神在天上，神也在地上，神是充满天地。那请我们再读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六节，
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那你说神在哪里啊？对，他也在天上，也对，冠乎众人之中，也对，住在我们里面，也对，因为他充满天地嘛。你不能把神限制在一个地方，因为他是神，他不是人。如果用我们的思想就想不通了。今天有一个人，他到从这里到多伦多去，他上了飞机，他一定不在温哥华，他在那个飞机上，对不对？你不能说他又在飞机上又在我们这里，不可能的，好不好？那是神，就是充满天地。那我们再看主耶稣呢，啊，那就是读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 第四章，我们要读第十节，第四章的第十节。
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
那是主耶稣不是从天降下吗？对不对？他是要充满什么？万有。那你说主耶稣在哪里啊？好，主耶稣你说在天上也对，他曾经在天上向保罗显现过吧，他在天上向司提凡显现过吧，人家让石头打死司提凡，司提凡看见天开了，主耶稣在神的右边。圣经里也告诉我们 主耶稣是坐在神的右边了、但是主耶稣怎么又讲啊，他说无论在那里又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怎么样，我就在你们中间。那主就跑到我们中间来了啊。主耶稣又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而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怎么样同住。你看到没有？你说主在哪里啊？主在天上也对，我们聚会主与我们同在也对。而且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主耶稣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也对，他说我要与你们同住啊，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灵，对不对？你不能限制他在哪里，好不好？好，那我们再来说圣灵。圣灵，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要读启示录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我们要读第六节。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这里说的七灵我们以后要解释，这就说到圣灵。圣灵奉差遣往哪里去啊？普天下去。所以你说圣灵在哪里啊？圣灵也是到处都在啊，你不能固定他在哪里啊。那我们再请读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要读十六节，要读到十七节，十六节到十七节。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你的圣灵又与我们同在，还要在我们里面，看到没有？所以上一次我们说了，就一个弟兄问一个问题了，他说这个圣灵啊降在我们身上，是不是一定要从天上降下来？不一定啊，圣灵就与我们同在了，好不好？主耶稣的时候圣灵是受浸，圣灵是从天上降在他身上，今天在门徒的身上没有说从天上降下来，好不好？因为你看到圣灵在哪里啊？这里啊，又与我们同在，又在我们里面，而且又奉差遣到普天下去，好不好？好，这个就是属灵界的问题了。神是灵，圣灵是灵，主耶稣也是那灵，我们刚刚都读了圣经了，好不好？所以你不能限制他在哪里，哪里他都在。那请我们再读一点诗篇一百三十九篇。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读，要读到第十节，第一节到第十节。
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倾城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神是无所不在的，好不好？好了，所以我们从这里啊，认识三一神，神只有一位，但是又有父子灵的区别。父子灵都是神，神是灵，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父子灵也都是灵，而且他们是无所不在的。神是充满天地，主耶稣是充满万有，圣灵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这是属灵界的问题，好不好？好，因此我们今天不能说三位一体，这是错误的。那么有人就讲三位一体，三位一体，我去过耶路撒冷，你的那个耶路撒冷有很多天主教堂，比方说主，他们说这个是地方是主耶稣八福山，就是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主耶稣在那个山上讲道的这个山，在山上他们就修了一个天主堂，很大，可以去参观。这里有一个，另外主耶稣受浸的地方，他们又修一个天主堂，好不好？主耶稣降生的地方，这是他们自己讲了啊，我们不知道，那么多年是不是在那个地方不知道的，他们也修了天主堂。那么你去看他天主堂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个事情，他就三位一体，那么就是有一个雕刻一个人或者画了一个人，这就是主耶稣。他有一个他父亲就是月蛇就在他的旁边，再有一个格子又在他的身上，就在他肩膀上，那么这就叫做三位一体，就在这个身体上。那么假如我们说三位一体就是一个身体，三位一体是一个身体，那么主耶稣说父在我里面，圣灵他是圣灵怀润，那么圣灵和父都在他里面。那么主耶稣又讲我又在父里面，那这个身体怎么到父里面去啊，好不好？所以我们不用三位一体来解释这个，圣经里没有这个三位一体，圣经里，所以我们只能说三而一的神，它是三又是一，又是三又是一。现在最好就是解释成它有三个不同的位格，一位神，但是有三个不同的位格，父有父的位格，子有子的位格，圣灵有圣灵的位格，就是我们理解到这个程度了，理解到程度了。好，所以我们在讲圣灵工作的时候，我们先要把这个前言我们要给弟兄姊妹交通，然后我们就讲到工作的问题。现在有人讲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圣灵工作的时代，所以我们就要去找圣灵，要去求圣灵，向圣灵祷告，因为是圣灵工作的时代。那么如果从圣经来看，从主耶稣复活以后，好像主耶稣升天了，圣灵就来了，好像主就不工作了，父也不工作了，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那么我们看主耶稣复活以后，主耶稣也工作，请你读使徒行传第九章，或者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好了，两处是一说的是一件事情。二十六章十二节，从十二节开始读，要读到十八节，十二节到十八节。
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一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所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你看这个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吧？按理讲圣灵做工了，主耶稣就不要做工了。你看在这里主耶稣做工啊，对不对？像扫罗显现了，他就问他你是谁啊，他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啊，主耶稣也在做工。主耶稣今天在我们中间，这是对扫罗做工，在我们中间也做工啊。那请你读马太福音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请我们读十九节啊，十九节到二十节。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儿，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你看第十九节，我的父为你们成全，看到没有？神做不做工啊？做工。二十节，主耶稣就在你们中间，主耶稣做不做工啊？要做工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不只是圣灵做工，不错，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要在凡事上指教我们，不错，但是主耶稣也在做工，神也在做工，好不好？但是因为我们这一次读到这个四福音读完了，我们在做四福音比较的时候，那么特别是路加福音第一章那里说到圣灵充满，所以就引出来一系列的关于圣灵的问题啊，什么叫受圣灵，什么叫圣灵充满，什么叫做满了圣灵，什么叫圣灵浇灌，圣灵降在你身上，对不对？一系列圣经上的话都出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就要把神就是圣灵的事情弄清楚，弄清楚一开始就要说到三一神啊，说到三一神。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交通到这里，现在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如果大家有什么要交通的，或者有什么问题，也许我没有说得清楚的，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有一点时间交通，好吗？
诗篇139篇那个第八节的下半节说：“我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为什么？
他是。这是诗人在作诗，好不好？啊，就是我人死了以后就到阴间了。你知道人每一个人死了都要去阴间，那么到阴间那里啊，有阴间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受苦的地方，那就是说那个财主去的地方，在火焰里，他不是就要拉撒路拿一点水来给他凉凉舌头吗？那是受苦的地方。阴间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亚伯拉罕在的地方，拉撒路在的地方啊，那个地方不是受苦的地方，所以那个是在阴间那个地方是安息的地方，所以他就说我下榻在那个地方，好不好？他就用下榻，就好像我在那里住旅馆了啊。那个阴间是临时过渡的，就是人死了以后 从圣经里看，我们都要到阴间去，不过到我们是到阴间，不是受苦的地方去。啊，你记得主耶稣啊，钉在十字架上，在路加福音第23章，主耶稣说一句话，那个有一个强盗不是悔改了吗？主耶稣说，今天你要同我在诺言里，那个诺言就是阴间的诺言，啊，阴间的诺言，也就是这个世人要下榻的地方，好不好？好，他就说这里，他说我就是到阴间去，神，那你也在哪里？因为你是充满天地嘛，你充满万有。好，请讲。
想弟兄，已经过世的人有没有机会将来在复活的时候再听到永远的福音？
福音啊，
嗯，已经过世了。
对，现在是这样，过世的人我们要分一个界限，就是主耶稣降生以前和降生以后，或者再说清楚一点，是主耶稣工作以后和主耶稣工作以前。如果主耶稣工作以后福音已经来了，那就要按照约翰福音3章16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这是得救的条件，信不信？所以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告诉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如果你听了福音你不信，你拒绝了，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因为信子的人才有永生。约翰福音3章36节那里是告诉我们，你如果拒绝了福音，那就是你就在神的震怒之下，那就是永远的问题了。这是主耶稣开始工作以后，那主耶稣工作以前和在旧约的那些人，主耶稣没有来吗？他没有听过福音。这里头就要分成两种的人，一种的人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按照律法审判他们，不按照他信不信耶稣，因为他们都把耶稣钉到十字架，他们要守律法，就按照律法来审判他们。这个在罗马书第2章说得很清楚，或者我们把罗马书第2章读一点，好吧？我们要从第11节读到16节，11节读到16节，罗马书第2章。
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你看这里很清楚，12节，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以色列人就有律法，摩西把律法给他们，他们就要按照律法受审判。你不信耶稣不管，不要紧，你要是你是守律法的，对不对？那就按律法。那么不信耶稣的外邦人，他没有律法，律法就不要求他们了。那要求什么呢？那就是下面14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我的福音所言。这里就讲是15节，他们是非之心，是非之心原文是良心，所以外邦人是按照良心来审判他。良心，如果你昧了良心，那就没有办法，好不好？良心的标准就是神造亚当的时候吹了一口气， 就是亚当的灵了。每一个人都有灵，你不信主的人都有灵，因为人是由灵魂体构成的，灵里面就有一个功用，就是良心的功用。这里就讲灵里面有良心的功用，因为灵里面有良心的功用，所以每一个人他都有良心，而且良心是互相较量来比较，良心是互相的较量。因着这个缘故，外邦人他们没有信耶稣，主耶稣工作以前那些人都没有听见福音的外邦人，那今后在神的面前，就是保罗讲神审判的时候，就按照他的良心来审判他。如果他的良心说今天你在路上捡了钱，你不应该放在口袋里，应该归还别人，那你就归还别人吧。如果你把这个放在口袋里了，将来你要受审判啊。所以你的良心责不责备你，良心责备你，那你就受审判。所以所有的宗教佛教或者包括这个伊斯兰教，他们的最高的标准就是良心，他们的道德的最高标准就是良心。哎，所以你看佛教徒他要天天坐在那里参禅打坐，要念多少的阿弥陀佛啊，这个就是他良心的问题了，他知道我有罪，这是良心。所以在神的面前的审判，那就是按照良心了，好不好？主耶稣工作以后，福音已经出来，你听了福音你不悔改，那么主耶稣工作以后也有一些人没有听过福音的，也是按照良心，好不好？按照良心听个福音就不同了。所以十一节讲神不偏待人，你没有听过了，神不能说那非得看你信不信耶稣，他说耶稣还没降生我怎么信耶稣啊，神不会偏待你，好不好？这是很按照你自己的情况来审判你。
所以按照你的解释是，就按照一个圣经给我们的解释是，如果我们的一个祖先我们没有机会向他传福音，我们也不用为这个特别亏欠，但是如果我们的亲人还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要努力，要我们要尽力将这样的福音告诉他们，否则我们亏欠不了这样的责任。
不但是亲人，就是你的同学，比方我现在也有福音的债，我回到大陆去的时候啊，我有些同学，中学的同学，那个时候没有给他传过福音，大学的同学他没有听过福音，那么他年纪也跟我差不多了，那么他就是说怎么样保健好一点啊，是天天怎么锻炼保守身体，吃点什么西洋参或者什么东西，使我这个身体好一点。但是呢这个没有用，我就跟他们讲，我还给他们写一个东西，我说人可以减慢你的衰老，不能停止你的衰老，总有一天你要离开世界，你现在要把有没有神的问题要弄清楚，不要到了那一天你就来不及了啊！哎，我是这样传福音的，我也写，我们有校刊啊，我也在校刊上写了这篇文章啊，就让他们看，这就是还福音的债了。所以如果他看了这一篇，他要硬着心不拒绝，不去追求，那就是他的问题了，好不好？
他说你没有跟我讲清楚啊，我不信更好啊。
啊，我就想了，
到良心就好了。
对，那么我写这个的时候，最后我就讲，我说欢迎你啊，写信来给我交流，好不好？我欢迎他来交流啊，那是可以的，对不对？你不来教你我就没有办法了，好不好？好，请讲。
我想请问，刚才你说这个圣灵可以赐人有恩赐嘛？跟你刚出生的 baby 的时候一生下来，你的天分跟恩赐有没有？
哦，这是两回事情。天分和恩赐是两回事情，恩赐一定是你要信了主耶稣以后，圣灵受了圣灵了，圣灵会把恩赐给你。那个 baby 还没有受圣灵，还没有信耶稣。
这个 个恩赐是不是特别是用来侍奉神？
对的，那是为了建立教会啊，以后我们要讲啊，圣灵在这块，他是建造教会。
这个刚才读的这个马可福音
啊，
第三章十三节讲，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设立十二个人，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后面说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就是说这个犹大有没有去传道和赶鬼？
嗯，好，那么犹大这个问题哈，我们只能根据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告诉我们。犹大这一个人是主耶稣拣选他的时候给他一个机会，给他一个机会。主耶稣跟门徒讲的任何一篇道他都听过，主耶稣洗脚的那天晚上他的脚也洗了的，但是最后把柄的时候他走了，他去卖耶稣，他没有参加那个把柄聚会，他走了。那么机会都给他了，那么他最后他卖耶稣，卖耶稣，而且主耶稣还把很重要的一个给他管理，就是钱财，他是管钱财的。所以约翰就讲他常常是个贼，常常偷里面的钱来用，所以他这个大概用钱用惯了，所以只要把主耶稣都要卖三十两银子，就为了钱的关系。那么这个人是没有得救的，请大家要注意，没有得救的，犹大是没有得救的，好不好？他自己失去了，而且最后他出去吊死了。他如果不吊死，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那个时候他应该到主的面前跪在那里去悔改，还能够得救。虽然他把主卖了，主耶稣说了一句话，凡是亵渎圣灵的罪都不能赦免，对不对？凡是干犯人子的怎么样都可以得赦免，因为他是人子嘛。所以因此这个犹大是自己自觉了，自觉于主耶稣，好不好？他最后是自杀。主耶稣拣选他的目的是要给他机会，但是他拒绝了。最后他已经给法利赛人祭司长他们讲好了条件要卖主耶稣了，他还假装来和主耶稣一起还很亲热。所以在那个吃饭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个还要卖我，他还来假装的讲是我吗，好不好？他还说是我吗，明明就是他。主耶稣就是主耶稣还希望他在那个时候悔改，对不对？但是他拒绝了，好不好？
可是先圣经讲一个人立志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你是得救了吗？可能是他相信耶稣，起初他相信耶稣，后来才
因为圣经里给我们从来没有说他是相信了耶稣，也没有说他立过志，他从来没有把主耶稣喊做主。彼得就是喊主，他喊夫子，他不喊主，是的，是的，就是个老师嘛，他不喊主，从来没有喊主耶稣是主，好不好？所以犹大没有立的，所以主耶稣说他不胜在世上倒好啊，而且又讲他是魔鬼之子，撒旦之子，好不好？所以他是没有得救的，因为他自己不愿意接受。主拣选他的人不一定，主说拣选的人都是得救的人啊。今天一样的，好不好？今天人可以用各种的原因去相信主耶稣，那个相信或者是只是表面的参加，其实去聚会嘛。所以主耶稣就讲败子里面还有麦子里面还有败子，而且这个败子现在不动它，就等它混在麦子里头，到有一天主耶稣回来就会要天使来把这些败子都弄出来。你不知道今天谁是败子，也许这个败子现在还在讲道。
但是这个圣经里没记犹大喊没喊过主，犹大有可能喊过主，但他心里没有接受，因为其他人也没记有没有喊过主，那十二个门徒也没有每个人都说话。
哦，没有说话，但是我们看彼得就讲主啊，
对，
彼得就喊了主，
但其他人也不能
是，但是我们在没有记，但是我们看犹大，他从里面没有接受，
对，
他的外面也没有喊过主，那我们看嘛，如果别的人没有记载，但是犹大记载了很多。
我相信可能 其他犹大也可能喊过主，但是心里没有接受过主，因为他表面上大家都叫主，他
也可能哈。但是这里，但是这一点，这里有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根据圣经，好不好？这个就很好，也可能那是我们在推测，他心里没有要主，也许嘴巴喊过主，但是呢，我们看了圣经里没有。而且你看主耶稣说的话，我们读一点约翰福音第六章好不好？
他想做坏事，他当然不敢
喊。他有可能借主的名去做坏事。
好，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六章好不好？六十四节，好，我们再清楚哈。六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四节。
只是你们中间，
哎，
只是读到第几节？
读完，好吧。
读的六十四嘛，就六十四嘛。
六十四读完，读到七十一节。
OK。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
啊，这就是指犹大。
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
这里看到他们有信，好不好？主耶稣知道他们有信，好不好？这一说他是魔鬼。彼得马上就说，主啊，你看到没有？好不好？
那个还有那个，我有问题啊，关于这个神的形象的问题
啊，
神的形象他那，你比如说他以前就说照着他的形象造人是吧？到后来又有耶稣，这个就是说没有人见过父，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他又讲过，然后又讲过就是同时在旧约里面那个耶和华对很多那个先知说过话是吧？那这个里面就是说这几个。然后后来又在先知书里面又讲了他以后将来要再来的时候那个形象，什么什么面如铜一样的，什么那个说话的声音像水啊什么的，这个那这些描述到底有什么关系？
从圣经里来看，在旧约来讲，三一神里面，创世纪的第一章就是按我们的形象照我们的样式造人，那就看来在三一神里面有一位是有形象的，
那是不是？
所以后
来是不是就是后来这个肉身的耶稣这个形象？
哎，现在我们不敢讲，就是肉身的形象，圣经没有讲。但是这里有一点，就是说后来是按照他的形象造人，那么他这个形象是代表神的形象，所以后来就讲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这个形象和样式有一点不同，因为只是说到他外面的。样式是 necklace 是说到里面的啊，里面的，所以神吹了一口气，我们人有良心啊，这就是按照神里面的道德里面的神给我们的，有外面和里面。但是外面主耶稣当时有没有一个外面的形象？唯一的我们要从创世纪十八章那个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天气还热，就有三个人到他那里来，其中有一位就是耶和华，称为耶和华。
对，
有两个是天使。
对，
啊，那么也就是三一神里面有一位是有形象的，当和人联系的时候，和人接触的时候，他的形象就出来。那么那个形象是不是主耶稣降世为人的道成肉身的形象？我看还不一定完全一样，因为那个道成肉身是要经过玛利亚。
对，
好不好？那就是有血肉之体了。有血肉之体。
那后来启示录里面讲那个形象呢？
启示录啊，那么启示录里面是一个异象，二章第一章、二章、三章里头是讲异象，就看见主耶稣的异象，因为那个形象是审判的形象，就是主耶稣对教会的审判，它是这个形象，而不是我们现在主耶稣复活以后的确带着他这个肉身复活了，
但是灵体。
哎，是灵体了，你说对了。主耶稣现在是带着灵体坐在父神的右边，好不好？这个灵体是不是主耶稣在神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给主耶稣他原来的那个形象呢？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讲， 我们就不好去推论，好不好？我们只能从圣经里头来看，好吧？那我们今天家长还有什么要讲？你看来犹大没有信主。
对，我主要是想问，就是说犹大有没有奉主名传道、奉主名赶鬼？
他是管钱财的，我只知道他管钱了。
刚才那一节里，耶稣差派人出去传道，
对对对对，
包括他，
包括他，那么他就可以把钱财带在一起嘛，他就供应别人。比方说，你们要吃饭啊，要买什么东西，可能他是管这个。他有没有奉主的名去传道赶鬼？圣经上没有记载。我们不敢讲他
一个整体的十二个都
在试试，而且在路加福音那是两个两个出去，好不好？
这主要我觉得他后来自杀了，就是说他自杀了，这一点可能比较证，就能最大的一个证据，说明他就是说，因为他不能杀人，是吧？结果他杀了自己。
一个是自杀，自杀就是不肯悔改了。
对。
另外就是主耶稣明明讲他没有信他，好不好？没有信他。他就是奉主的名出去传道，他是没有信他的人传道，他是没有信的人传道。
就那五饼二鱼的时候，那个时候
犹
大还在，
可以啊，
也可以传道。
犹大还在啊，五饼二鱼的时候犹大还在。
那当然在，那当然。这个传道是这样一个问题哈，我们中国有一个人叫做李初文，在中国。他是二十几岁是由共产党把他派到美国去读神学，读了神学回来，他就在上海有个国际礼拜堂，就在那里传道当牧师，还有好多人都信耶稣，就在那里他跟人家受洗了。那么以后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就去斗他，斗这个牧师，要去斗他，他才说，他就叫找周总理说什么呢？就说周总理就说他是我们的同志，是打进宗教里头去的。哦，这一下就把他身份暴露了，暴露他就不能做牧师了。共产党员怎么做牧师呢？就把他从上海调到香港去做香港这个叫做许家屯是第一把手，他是第二把手。
新华社。
新华社的副主任副。这个时候就有外国人。传这个牧师这些就去问这个就是李初文呐、问谁呢？问丁光训。丁光训有一次到香港，他们就问丁光训，他说：“你们这个李初文还是牧师，共产党员打混到牧师里面去啊？”这个丁光训给他解释，他的心情软弱了，那个时候心情，现在心情软弱了，不信了。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信。所以后来国际礼拜堂凡是他受过浸的这位基督徒要求重新受浸，因为他是假的嘛，好吧？那么我跟你们讲这个，你们不要拿出去，不要拿出去传，好不好？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水的三态和人的三个称呼，我认为就是这个，上升到这个形态论当然是错，但是他这个东西就是一种那个。帮助人理解一种比喻，它不能等同于神，就像耶稣也有很多比喻，但是比喻不等同于神。
这个要如果要用这个比喻，就要说清楚，这个比喻是不完全的，或者有还错的。
对，其实任何一个比喻想等同于属灵的东西都是不完全
的。但是要注意一点，主耶稣用的比喻是非常准确的，你找不出他比喻的错误来。
但是他的比喻的那个讲的那个世上事，比喻属灵的事，但不是等同，是一个比喻。因为世上事会过去，但是那个属灵事没有一个东西能跟那个灵界的东西等同，只是帮助理解。
对，帮助理解，这里就要注意一个了，就是我们在解释的时候一定要把它说清楚，好不好？而且特别是对一个不信主的人，你要给他传福音，就传福音，你要讲到三一神，这是很难让他理解。那么对基督徒你要讲的时候，你一定要讲这个解释是不完全的，而且是有问题的。比方说一杯水，你这里是一杯水，总冰就不在了，水蒸气也不在了，对不对？
估计他只是想说明一个方面，但是不可能等同于神，你拿任何比喻都等同不了，因为神是独一的。
因为这是个奥秘，好不好？解释不清楚的。好好，如果没有了，那我们请余弟兄做一个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有这种福分，
能够在这边你拣选了我们，使我们确信，确信我们的主耶稣，
嗯，
是吧？你是无所不在，充满着万有，是吧？住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是吧？你的恩惠也常常的给我们恩惠，是吧？我们这些是有福的，有福的，我们确信你，我们是在跟你一起，我们学习，我们知道你是三一的真神，是吧？虽然现在很多的解释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但是我们今天学习到，我们知道你是独一的真神，你是有三位不同的位格而已，是吧？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父也是神，也子也是神，圣灵也是又是神，是吧？我们只要确信任何事情，我们不要怀疑，是吧？圣灵是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记忆，给我们的教导，是吧？我们现在回到家中，一切的生活起居，我们的软弱，都仰望主你的带领，是吧？感谢你，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嗯。
嗯
我就是
应该不是埋没，
现在有
那个粮箱，
就看就是
打
开
没用了，打开环境环境也要排队啊。
哦，对，
啊，
不是说有说不是，也有一点这样，但是。什么？你们广东话是这样？
不是，
我觉得良心，
我觉得那个耶稣不可以，
不能讲埋没，要讲说
这个形象，
应该讲
的，哎，对对对，
去问世的
安住，哎，对对对，不是，
因为他是去这个
中国央行
最后的央行啊，五一的时候，
其实
在港口上没有认出他来嘛，
到了三毛博物，可是
隔了一阵子才认出来，
打不进去的，
然后他在吃了一块鱼，他们才知道是什么，知道是牛，反正形象
有关，但有三块。
再加上启示录里面或者讲的形象，还有那个先知书里讲他那个形象，
他
是
要创新，跟西海
一样，也不一样，
西海阿，
所以不同的
阿的话，阿兹，好吧，名字是错的，说
其
实对的，
哎，埋没是说，哎，又不一样，意思，哎，就有差，有差别是，哎，他说阿兹，对的吧，就是完全压不住，他说昧着良心就是完全不那个，他埋没好像是说，哎，对的，他就是说，哎呀，又是好像对，就是对的，
对对对，
埋没。很就是昧着良心，
因为还有人他的变化，
有一点差别，
表面还有变化，
差
别像。
他主耶稣的最初的工作有没有留在他的口中，这没关系。